好，我们用祷告开始今天的上午的学习。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今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你真的是用你又真又活、丰丰富富的道和恩典，托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带领我们每个人走到今天。主啊，我们真的是全然的软弱，我们是全然的无力。我们若是靠着自己，我们必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支撑不住。主，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啊，你把我们所适当的光景按照我们的需要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自的处境中能够看清自己的本相，能够看清自己其实什么也不是。主啊，我们唯有连于你，我们才有了属天的意义，才有了永恒的身份。
阿门。
主啊，就让我们珍视这个身份。主啊，就不要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对我们宣讲的道理掳走我们的心。主啊，这个世界遍布了谎言。主啊，你也说，撒旦就是那撒谎者。主啊，就让我们不要像我们的列祖那样随从撒旦的谎言，而单单定睛在你属天的真理。主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不过是终将就要废墟，而你的道却要长存。主啊，就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学习你的道，被你的道所装备，被你的道所更新，让我们可以被您的圣洁、被您的公义打造的越来越有属天的样式，可以适合那加美的应许之地。主啊，我们就盼望那进迦南的那一天。主啊，我们也愿意为了那一天而在这苦难的旷野里去预备自己。主啊，带领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征战，主啊，带领我们进入您之中的应许。主啊，我们就把今天的上午全然的仰望交托给你，愿你对我们说话，愿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旨意成全。
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好，今天我们上午就来正式的开始十诫的学习，十诫的学习。我们的十诫，说起十诫的学习，大家可能会发现，哎，那既然说开始了十诫的学习，为什么不是从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开始呢？为什么我们要从十诫的序言开始呢？在美国一些法庭上或者是学校里，他们经常会宣挂十诫作为自己的格言，但是呢，他们常常都是以第一条诫命为十诫的开始。但是呢，这样其实是有一定的错误跟风险，因为如果我们从理解十诫，如果我们来践行十诫，不把十诫的序言包含进去，就有律法主义的危险。只有我们通过十诫的序言来理解十条诫命，我们才能从里面看到全备的恩典和福音。那么我们首先就来先来看一下十诫的序言，这个常常被我们一带而过的东西。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01问，十诫的序言是什么？
十诫的序言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从中显明了他的主权，他是耶和华，是永恒不变全能的神，他是自有永有，他的话都从他而出。他是立约的神，与过去的以色列人立约，也与他所有的子民立约，正如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地的捆绑，同样也将我们从属灵的奴役中释放出来。因此我们必须以他作为我们独一的神，遵行他一切的诫命。
十诫的序言本身并不是一条诫命，本身并不是一条诫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犹太人他们划分十诫的方式跟我们非常不一样。其实论到十诫的划分，具体划分，我们会发现就像这个屏幕上显示的那样， 犹太教，然后基督教、东正教和天主教各有一套划分方式，也体现了各自对世界的理解和不同的神学。我们先来看一下犹太教的划分方式，他把十诫的序言当做了他们的第一条诫命，当做了他们的第一条诫命，然后呢，他们把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合并起来作为他们的第二条诫命。这种划分方式显然是有问题的，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十诫的序言中，神只是向人介绍他自己，并没有吩咐任何的责任和义务。在十诫的第一条里，在十诫的序言中，神只是说他为人做了什么，而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要求人有什么样的义务和本分。但尽管我们说十诫的序言它不是一条独立的诫命，但是它绝对不等于说它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十诫的序言对于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十诫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撇下十诫的序言而去看十诫的十条诫命的话，我们对十诫的理解是不全面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十诫的序言都告诉给了我们哪些重要的信息呢？首先，十诫的序言告诉我们十诫是一个约，是一个圣约。十诫是一个约，是一个圣约，而神他自己既是立约的发起者，既是立约者，他自己也是守约者，他自己也是守约者。我们可以看到十诫的序言是神他用自己的名字开始，神他用自己的名字开始，并且提醒我们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顺服这些诫命，我们顺服这些诫命并不是因为这些诫命好，并不是因为这些诫命说的对，根本上不是因为这些元素，而是因为颁布诫命的是谁，颁布诫命的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顺服诫命的根本。十诫的焦点永远首先是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十诫的焦点永远是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十诫它立约的背景就是整个的出埃及记，整个的出埃及记，我们如果仔细的去体会出埃及记的话，其实整个出埃及记所有的神迹，包括十灾，包括分开红海，其实都是耶和华神在以色列面前回答法老在出埃及记五章第二节提出的那个问题，耶和华是谁。神在整章出 整篇出埃及记所有的神迹都是在以色列人面前回答法老的那个问题，耶和华是谁。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到十诫，我们第一的反应会往往是我守得住吗，我守得住吗。当我们这么想，这么问，这么去应用十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谁，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我们关心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诫命，自己能不能通过守住诫命来从那儿，从神那儿换得什么，这些诫命对我自己有什么益处，他们又会在哪里限制到我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十诫的方式就是律法主义的，它的潜台词一看到十诫就是哪条我可以，哪条我能，然后呢哪条你们不能，你们做不到。如果我们看到十诫的心态是这个你不能但是我能，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十诫，就是律法主义的方式，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当年的对 律法的认识。但是律法和诫命真正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任何一条上都不能，唯有神他自己能。 所以这也为我们指出了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那么我们谈到神他颁布诫命，既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功劳，不是神他突然心血来潮就赐下了诫命。十诫包括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早已的预言过，大家有印象是在哪里吗？其实是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15:13-14，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颁布诫命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功劳，而是神要实现他400年前与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约中的应许。摩西之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是整个恩典之约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约的设立与成就都不在乎约中之人是否忠心。我们可以仔细的想想这个问题，在神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记之前，以色列民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是一个敬拜神圣洁的群体吗？并不是的，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圣洁，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专心敬拜神而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了出来，不在乎约中之民他们做的怎么样，而是唯独依靠神自己他的信实与恩典。十诫约首先是因为神他自己是立约者和守约者，这一点与新约是一致的，这一点与新约是一致的。我们想一想今天的我们今天站立在神的恩典中得到称义的名分，是因为我们在信主前我们比别人更圣洁吗？是因为我们在信主前比别人对神更忠信吗？并不是这样的，甚至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糟糕的人，但是神拣选我们，把我们从世界中招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守约，并不是因为我们信实，而是因为神他自己守约。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十诫的序言中还有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他谈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这个就是体现的，就是他神在这里面用第二人称的单数来称呼以色列。神用第二人称的单数称呼以色列，其实不单单是十诫的序言了，十诫的整个10条诫命中谈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都是用的第二人称单数。实际上来说，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盗。神当他在对他在西乃山下对他200万约中的子民宣告他圣洁的诫命的时候，他既是对一个圣约的群体在宣讲，也是在这个群体中直指每一个约中之民，指到每一个人头上，每个人持守圣洁的义务。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的神不单是圣约群体的神，也是圣约群体中每一个人的神。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既在乎我们在圣约群体中一个群体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每个人与神个人性的关系，二者是缺一不可的。他与约中的每一位属他的子民都有个人性的关系， 正如最终我们每个人也是个人性的来到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那样。我们可以看一下格林多后书的5:10，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末世审判的时候，我们固然是历世历代的所有人都在基督的台前，但是神的审判是群体性的审判吗？并不是的，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场面可不是咱们在地上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说像我小时候，假如我每年春节的时候坐火车，在火车站就人山人海的，很多人就可以一拥而上，然后呢就混在人群中，就可以逃票。在当年，不要以为到时候幕后审判的时候会像当年春运挤进火车站能混进火车站那么简单，并不是说在群体中我们就可以隐藏自己，隐藏自己的罪行。检票员是可以瞒过的，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鉴察一切，我们不可能躲在人群中隐藏自己的丑恶而蒙混过关。所以十诫也是这样，他特别的直指每一位约中之民个人在约中的本分和义务。所以我们知道，即使是再完美的诫命，再完美的法律，如果最终不落实到个人的责任上，注定都会破产。如果有人许诺的时候拍胸脯说啊，我们一定怎么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事应该不靠谱。必须的是直指到个人上，必须直指到个人上。所以因此神特别告诫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3章第2节，哪怕在众人作恶的情况下，但你，第二人称单数，你不可随众行恶。这个对今天的我们是有非常重要的教导意义的，因为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众人作恶的时代和环境中。
法不责众
啊。对呀，这我们人就常常觉得法不责众，常常觉得法不责众，这个可以藏在恶人当中蒙混过关。但是神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第三个十诫序言特别对我们的教导，十诫的序言告诉我们，十诫是恩典，而神他是一位拯救者与赐福者。十诫的序言告诉我们，十诫是恩典，而神就是拯救者和赐福者。十诫序言的后半部分就是立约的背景，立约的背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短短经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信息？神的恩典是先于以色列的行为的，他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恩典是先于以色列人的顺服的，先于以色列人遵守诫命的。我们也看到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先于以色列的对神的顺服。神是这个恩典，是整个这个救赎行动的发起者。神不是在以色列民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对他们说，这是十诫，你们守住了我就救你们出来。神不是在那个时候说的，神也不是在十灾中对以色列民说，这是十诫，你们守住了我就在击杀埃及地一切长子的时候越过你们的家。神不是在那个时候对以色列民吩咐十诫，神不是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趁火打劫说，这是十诫，你们守住了我就把海分开带你们过去。不是这样的，相反我们是看到什么？是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度过十灾，又领他们 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平安无事的时候，神把这个诫命吩咐给他们。甚至我们再从出埃及记往后看，守住十诫从来也不是天降玛拿磐石出水的条件，恩典不是行为的赏赐，神的恩典不是对我们行为的赏赐，相反，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能做的，是对恩典，是对神恩典感恩的回应。神的恩典从来不是我们人的行为所能换来的赏赐，相反，行为是对恩典的感恩与回应。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十诫所体现。哦，这个电脑你插电源吗？
嗯。
大家可以一起来反思一下十诫所体现的这种恩典与行为的关系，这种恩典与行为的关系。这种恩典与行为的关系与我们今天基督徒恩典与行为的关系有差别吗？没有差别。十诫所体现的恩典与行为的关系与新约是一致的，与福音是一致的，与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区别。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分别出来归他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必须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不再像奴隶一样活。神要给以色列人一套与埃及与迦南人都截然不同全新的生活方式，圣洁的生活方式。以色列顺服诫命，以色列为什么要顺服诫命呢？大家思考，既然如果恩典不是行为赏赐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顺服诫命呢？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呢？首先我们来看，首先因为以色列包括今天的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我们身份，因为我们本质所决定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节经文，在申命记的27:9-10，我们一起来诵读。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所以我们看神借摩西之口谈到以色列为什么要顺服诫命，因为今日你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本质决定的。其二，因为神救了我们，因为神拯救了以色列，拯救了今天的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利未记的22:31-33，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不可亵渎我的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谨守遵行诫命的原因是因为神他对我们的拯救，神他对我们的拯救。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于此，不止于此，神他还亲自对我们说，在顺服之后还另有赐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申命记的6:20-25，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
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的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
耶和华
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错误的认为律法和诫命是用来称行出来靠自己称义的，是用行为换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他自己向人解释为什么要顺服诫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就从这字里行间所体现的比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从一开始，他谈到日后，然后你们的儿子问你们为什么要遵行这些法度律例，然后说因为耶和华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将我们要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所起誓的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前三分之二的部分全部在述说神的恩典，全部在述说神的恩典。然后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恩典感恩的回应，就是遵行这一切的律例。遵行了一切律例之后，恩典并没有停止，我们因着自己感恩的顺服，神更进一步的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们保全我们的性命，在应许之地对我们有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使选民生出了感恩的顺服，神的恩典使选民生出了感恩的顺服，而恩典中的顺服进而会带来神更多的赐福。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在称义之后，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先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因着对神恩典的感恩，我们去追求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然后因着我们的圣洁，神对他圣洁的子民有更大的祝福。这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新约的经文，马太福音的6:33，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相比以色列因着耶和华搭救他们一时脱离了埃及的枷锁，他们就生出感恩的动力去顺服诫命，难道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不应该因着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永恒的摆脱了这个世界的奴役，而生出更大的感恩和敬畏之心，去顺服着圣洁的律法？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很多自由主义的神学在攻击，在亵渎神的诫命，在诋毁神对以色列民的拯救。有的人甚至嘲讽出埃及记，说以色列刚刚摆脱了埃及地的奴役，就落入了耶和华的奴役，仍旧没有自由。我们觉得这个谎言怎样才能戳穿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些我们生活中的现象，其实真正的自由永远与相对程度上一定的约束是相辅相成的。真正的自由永远与相对的约束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我举个例子，鱼 它生活在水里，它被水所约束，它一旦离开水它就死掉了，但同样鱼也只有在水里它才有真正的自由。鱼被水所约束，它不能离开水，但是同样它也只有在水里它才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人，我们被空气，被我们的生活的大气层所约束，但是也只有在空气中，我们才能真正的自由的行动。同样，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被神圣洁的诫命所管束，但唯有真理才能真正使人得到自由。所以雅各，使徒雅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才称神的律法是使人自由之律法，它不是带来奴役带来捆绑的律法，它是给人自由之律法。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1章25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雅各这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律法什么时候能是使人自由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在我们详细查看全备的理解律法的基础之上。就像我们昨天说的，我们只有真正的高看了律法，才能使我们获得福音的自由。我们片面的、肤浅的、字面的理解律法，只会受到律法的捆绑和束缚。 OK， 这是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错误观念。还有一种错误的神学被称为解放神学，被称为解放神学。拯救者并不等于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解放者。在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界曾经兴起了这股神学思潮，它这个神学思潮的起源正是基于对十诫序言的错误解读，认为圣经要说的、福音要表达的，就是被压迫者必须推翻压迫者，将自己从社会的不公义中释放出来。压迫者可以是种族隔离制度，可以是资本主义，可以是男权社会，可以是异性恋文化。因此，这个神学思潮曾经在当时的南非的黑人、拉丁美洲的平民、然后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群体中大受推崇。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福音不是把人从罪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是让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者，获得一个地上的解放和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东西很荒谬哈，解放神学他就把耶稣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所描绘的耶稣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形象呢？一个伟大的人类解放者，一个马克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正是他诞生的那个年代，20世纪70年代，正好这就是左翼文化思潮跟当时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相融合的一种混乱的神学产物。他就认为耶稣来到世间的使命就是将人从一切形式地上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解放神学它神学错误的核心在哪？它错误的核心在于它将人类的解放拔高成为世界的核心。但是我们仔细的去思想，我们回到圣经经文的本身，十诫的序言没有说你是那个被解放的人，被我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相反，神强调的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是整个十诫的中心，神做这一切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并不是说人是十诫的核心，并不是说人类解放是这一切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他自己是十诫的核心，前四条诫命被放在前面并非偶然。十诫的解经永远应当是神本的而非人本的。
所以这是一种存在主义。
这个并不，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存在主义，这是一种左翼文化。因为我下课给你解释，我们继续往下进行。因此解放神学它并不是真正的神学， 他过分地强调人类的解放，却忽视了一切真自由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却忽视了一切真自由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对神完全的顺服。我们可以回想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所描绘那些空洞的社会蓝图，希望通过推翻一届政府，改变一种政体，而不去解决人心中的罪，就可以来实现社会变革。这些幻想最终无一例外都会沦为泡影。这个世界上的罪不是通过推翻一个政府，改变一种政体而去解决的，唯有解决，彻底解决掉人心中的罪，才能生出一个正常的政府，才能产生一个公义的政体出现。所以我们说，邪恶固然会寄生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但它归根结底是从人心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专制、独裁、社会的不公义、没有人权，这些问题并不是出在某一个城市，并不是归根结底来讲，它不是出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政党上，它是来源于那个制造独裁、制造不公义的人心。所以，除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彻底被福音所重生，不然一切只想通过社会变革而不解决人心问题，就想实现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最终都会陷入这种苦难的循环。所以这也是教会今天在中国的使命。我们知道中国有，要是论起专制和独裁的历史，我们中国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有3000多年的专制独裁史。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呢，有人就是经常就是非常以中国的历史为自豪，然后呢觉得我们历史是个很长的国家，我们3000年，然后美国300年。但是呢，我们3000年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呢300年一循环，其实呢就是300年的戏码，然后每隔300年一个社会大洪水，然后摧毁这300年积累的一切的社会成果、科技成果、文化成果和社会财富，然后彻底沦为一片焦土，然后再在这个焦土上再重建，然后再经过300年，然后再推翻。所以大家，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从来不去呈现人口的数量，我们只知道哦，1949年之后人口是在一直增长的。其实如果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中国的人口在历史上的变迁，我们就会看到触目惊心的恶和邪恶。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在汉朝，在汉朝中国的人口是8600万，在极盛时期是8600万。然后呢到了三国时期，到了三国时期就是我们最津津乐道那段历史，谈起来有很多的英雄，很多的那个智者，但是呢我们往往我们看历史呢就定睛在这些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和牛鬼蛇神身上，而且忽视了在这个社会中的苦难。三国演义的历史固然精彩，但是三国时期人口数量只有2到3000万，只有2到，你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相当于3个人中要死2个人。然后呢，三国只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中国当时又经历了长达400年的大分裂跟大征战时期，然后到隋唐统一，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即便在唐朝的极盛时期，唐朝的极盛时期，就像这一阵儿非常火的一个电视剧叫《长安12时辰》，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在唐玄宗�朝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6700万，甚至都没有恢复到汉朝的人口。然后紧接着这个唐朝末年的大混战，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人口又下降到四五千万，又下降到4-5千万。像然后呢，元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人口基本上都是损失在40%左右，都是在40%的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惊人的邪恶，惊人的邪恶就 就是在我们历史上这样触目惊心的上演。哪怕一个人他提出一个描绘出一个再辉煌的社会蓝图，但是他不从人心里去动文章，他只做这种社会表面的肤浅的变革的话，最终只能制造出一个更大的苦难和循环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并不是像这些解放神学或者是这些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出埃及记不是什么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压迫问题，不是什么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问题。如果说是贫富差距问题，那么非常的令人费解。你想 一方面是相是因为信靠耶和华而一无所有的在旷野里面艰难的跋涉，一方面呢，如果他们留在埃及会怎么样？埃及有肉锅，有各种的瓜，有葱姜蒜什么的。所以并不是因为贫富差距问题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也不是因为什么民族矛盾问题。如果出埃及记神要做的只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的话，为什么在埃及被奴役的其他民族没有被一起带出来？并不是这样的，神领以色列出埃及是有他自己的使命在的，是有他神学预表的意义在的，是神的选民，是神的拣选。好，我们了解了这个错误的神学立场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出埃及并不是人类解放运动的模板，而是一切被罪奴役的人通过基督得以在神的应许中安息的真自由的模板。它不是一个地上解放的模板，它是一个一切被罪所奴役的人在基督里得到真自由的模板。好，在看过这个，在批判过这个错误的神学观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就是魏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02问。前四条诫命包含我们对神的义务，其总纲是什么呢？
答。
前四条诫命包含我们对神的义务，其总纲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好，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啊，通常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分享是一种美德，我们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都会乐于教导我们的孩子要跟小朋友们分享自己的玩具，分享自己的好吃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同样有一些东西是注定无法分享的，有一些东西是注定无法分享的，比如说考试的答案是没法分享的，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爱是没法跟夫妻之外的人分享的，这些从来都是无法和别人所分享的。相反，只有保持必要的排他性才适当，只有保持必要的排他性才适当。因此在生命记中，神他怎么说？生命记6:4-5，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神吩咐以色列民要独一的、单一的、单单的爱他。我们的神满有怜悯和慈爱，他愿意倾倒他的怜悯和恩典给属他的人，但是有些东西神绝不分享，有些东西神绝不分享，特别是他独一的神性，特别是他独一的神性。OK， 在这个我们明白这个情况下，我们来开始我们对第一条诫命的学习。我们对第一条诫命的学习，我们一起来读魏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03问。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一条最基本的诫命，它在一切诫命以先，是所有诫命的基础，是所有诫命的基础。神不与任何受造物分享他的荣耀， 神不与任何受造之物分享他的荣耀。同样，神也不要我们部分的委身，部分的敬拜。神要我们全部的委身，全人的敬拜。他要我们献上我们的一切，来赞美他，敬拜他，荣耀他。因此，这一条诫命就宣告了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教义之一，就是唯独神的荣耀，唯独神的荣耀，这个永远是高过一切的，神独一的神性，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条诫命，既然神是独一的，既然神是独一的，为什么会说别的神呢？为什么会说别的神呢？既然神是独一的，为什么诫命还要说别的神？仿佛好像还有什么其他的类似于神的东西真的存在那样。因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即便假神他不是神，即便假神不是神，但是他对那些被他所欺骗的人有真实的属灵上的捆绑和辖制的能力。所以保罗提醒加拉太人，保罗提醒加拉太人，加拉太书的四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一方面保罗明确地说，你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们所敬拜所侍奉的那些根本不是神，根本不是神。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不是神的灵界的权势又对这些被他所奴役的人有着真实的奴役，有着真实的辖制的力量。所以荷兰的改革宗神学家都马他也这么说，人们在受造界膜拜一些有权势的力量，仿佛他们有神性，但他们压根不是神，但他们却能真实的完全奴役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我们讨论过诫命往往是由两面，一方面是消极的禁令，告诫我们不要去做什么，另一方面是伴随着主动的义务，提醒我们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它不仅是命令我们弃绝假神，它不仅是命令我们弃绝假神，更重要的是宣告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不但不要敬拜假的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竭尽我们一切的所能去尊崇荣耀赞美真的神。而且他不单是指出我们应该敬拜神，而且也很自然的因着神的本质和属性带出我们应该如何去敬拜他。神的本质和属性决定了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大家还记得因着神的本质和属性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吗？可以复习一下昨天的内容。对，就是提到了创造，就是主他是一个绝对的创造的主，而我们是渺小的被他创造的人。我们如果要是按照我们自己一切对神的顺服，一切对神的尊荣和赞美都是我们理所应当的义务，我们本不应该因着这些受到什么奖赏和荣耀和赏赐。但是神他愿意，他主动的施怜悯和恩典给我们，神这种屈尊俯就主动的把恩典来给予我们，这种行为被称为什么？就是昨天咱们读过的那个叫威斯敏斯特信条七章一的，他称这个为约。神为了让我们能够在 与他的关系中蒙受祝福，他主动的屈尊来启示他自己，来接近我们，这个就被称为约。所以神的本质和属性决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约的关系，而神与我们之间的约也限定了我们对神的义务，也限定了我们对神的义务。所以加尔文说第一条诫命就要求我们默想、敬畏、敬拜神的威严，领受神的祝福，时时的求告神的帮助，通过称颂来承认神伟大的作为，总之以他为一生的唯一目标。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04问。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条诫命要求什么义务呢？第一条诫命要求的义务是认识并承认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因此通过思念、默想、纪念、尊敬、尊荣、崇拜、选择、热爱、渴慕、敬畏、敬拜和荣耀他。三、相信他，信靠、仰望、取悦他，以他为乐，为他火热，向他呼求，将一切赞美和感恩都归给他，并以全人完全顺服他，在一切事上留心蒙他悦纳，为任何冒犯他的事忧伤，并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所以我们注意到啊，这里面罗列了我们在第一条诫命中的绝大多数的义务，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义务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它是关于我们的什么呢？
对象。对象。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它谈到了我们要思念，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信靠，仰望取悦，我们要那个在一切的事上留心蒙他悦纳，要存谦卑的心，都是在谈心的问题，都是在谈我们的情感，都是在谈我们对神的情感。神要求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就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在情感的表达上往往是非常的内敛和羞涩的，神他在圣经中他在自己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动情的，都是非常的动情的。我们可以来看，神爱我们就像父亲怜恤他的儿女，出现在诗篇的103篇13节。神爱我们就像母亲安慰儿子，出现在以赛亚书66章的13节。神爱我们就像妇人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以赛亚书的49章15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经文在圣经中还有很多很多，神在他圣经中启示他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从来都是毫无保留的，从来都是极尽所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说就像父亲怜恤自己的孩子，如果父亲还不够的话就像母亲安慰自己的儿子，甚至他就说就像那个刚刚生出来的孩子，妈妈有会刚刚生出来的孩子会就是那种妈妈会 忘记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撇在一边忘了吗？不会的，神他说他对我们的爱就像哺乳的妇人一样。在圣经中呢，神从来都是用男性来称呼自己，用男性来称呼自己，但只有在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的时候，神竟然非常出人意料的说他自己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父亲，说自己是像一位像母亲一样的父亲，神的爱就唤起我们去爱他。而爱神首先的表现就是遵行他的话，爱神的首先的表现就是遵行他的话，这就是实践层面了。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谈到爱神紧跟着的要求就是遵行他的话，就是遵行他的话，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是这个原则。 我们来看几节经文，首先是旧约的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生命记的六章六到七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是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大要理问答的一百零五问，大要理问答的一百零五问，第一条诫命禁止什么罪恶？第一条诫命禁止的罪恶是否定神或不承认神存在的无神论，或以别神取代真神，或将别神与真神等同，相信或崇拜多位神的偶像崇拜，不承认他是神，是我们的神，不是这一条诫命要求的他当得的任何事物，你们忘记误信谬见与他不相称的邪恶思想，肆无忌惮地窥探他的隐秘，一切对神的亵渎和怨恨，专顾自己，一切寻求自己的益处，和所有其他将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放荡无羁地引向其他事物而全部或部分地偏离他的事，不信异端误解怀疑失望，在审判下冥顽不灵，无动于衷，心里刚硬，骄傲，任意妄为，自以为平安无事，试探神，使用不合神诫命的手段，相信不合神诫命的办法，爱厌乐，爱坏，盲目，没有分辨力的热心，不冷不热，在神的事上是死的，疏远背叛神，向圣徒天使或其他任何受造物祷告敬拜他们，与魔鬼为盟，向魔鬼求问，听从他的建议，将人作为我们信仰与良心的主宰，怠慢藐视神和他的诫命，
抵挡圣灵，使他担忧不满，
厌烦神的安排，因神许可我们遭受邪恶而愚蠢的指责他，把任何关于我们所事、我们所有、我们所能做的良善的赞美归功于幸运偶像、自己和其他任何受造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口气读完是挺累的，可能大家会感觉大要理问答像一张长长的清单，有点冗长而絮叨，但是呢其中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有经文依据的，大家可以去找那个带经文、带那个经文依据的那个大要理问答一起来看，它这里面每一个动词，甚至列出的每一种罪，都对应着一节经文。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挖掘圣经中我们对神排他性忠诚的实质。它能更深的挖掘圣经中所有的我们对神排他性忠诚的实质。比如我自己啊，我自己在读，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大要理问答，我自己原来我就从来没有联想到不冷不热其实也是对神的三心二意，也是犯了另有别神之罪。我们可以包括大家讲义上也打出来了，大家可以认真的对照来省察一下。我来解释一下，像第一条里面他谈到否定神或不承认神存在的无神论，他谈到了两种情况，不承认神存在好理解，就像今天大多数人那样觉得神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叫否定神呢？否定神就是圣经明明启示神是良善的，但你不认为神是良善的，圣经明明启示神是信实的，但是你不认为神是信实的。包括像第六条，肆无忌惮的窥探神的隐秘，就是对于神和未启示的东西，他隐藏的旨意，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如果投入太多的精力， 去想去穷尽这里面的奥秘是没有益处的，是没有益处的，是亵渎神。就好比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想很了解，很想了解他的父母，但是他不来到他的父母，直接去不来到他的父母面前，直接问他的父母。相反，他溜进他父母的房间，看他父母日记一样，是一种非常亵渎跟有害的做法。所以，我们如果想亲近神，就光明正大的凭借我们儿子的身份来到，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问，而不要随从一些稀奇古怪的方式。17条很容易被人所忽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将人，将受造物作为我们信仰与良心的主宰。是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人或者其他的偶像放在神他本该有的位置上。当一个政府用他行政的命令去禁止未成年人去了解信仰，去接触信仰，去敬拜神的时候，这就是逼迫这个国家的基督徒在信仰与良心上出卖自己的自由，出卖我们长子的名分，把政府把行政的命令作为了我们信仰的主宰，而去亏缺了神他自己的命令。19条也是，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容易遇到的，就是因神许可我们遭受邪恶，而我们人就愚蠢的指责神。这是谈到一种逆境中的光景，20节谈到的是一种顺境中的光景，把任何我们所有、我们所是、我们所能做的良善，把别人对我们这些良善的赞美归功于幸运，归功于偶然，归功于偶像，归功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一切良善和一切良善的源头是哪？是神。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我们没有什么不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把这些应当归给神的良善和赞美归给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霸占神的属性，就是在试图霸占神的属性，就是想妄图占有、偷窃对神的赞美。我们可以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他的作者尤里乌斯，他曾经 他叫然后那个他说，当我们承受不幸时，我们必须顺服神，不要因为我们的痛苦就与神摔跤，而是相信他会帮助我们。当我们承受不幸时，我们必须顺服神，不要因为我们的痛苦而与神摔跤，而是相信他会帮助我们。他继续谈到，在海德堡要理问答中谈到，面对不幸，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4问为我们总结了两个良药。第一个是谦卑，一个是谦卑。在苦难中，我们不要首先对神发怨言，首先应该做的是先省察我们自己。彼得前书5章6节说到，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升高，在苦难中我们不要对神发怨言，而应该首先的省察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忍耐，忍耐，从真理来的忍耐会生出勇气和盼望，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慰。所以他谈到什么样的，什么样是真正的安慰，只有从真理而来的忍耐，不是说我们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儿，然后营造出一种心理的安慰，能把我们的痛，真实的痛苦给麻痹，给搪塞过去，而是从真理而来的忍耐， 是因着对神圣洁美善属性的认识上，才能真正的使我们摆脱那些苦难带给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五章十一节这个经文。那先忍耐的人，
他们
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无论是今天早晨的分享，还是我们今天在这儿的学习，都谈到了一个我们基督徒当怎样面对苦难和不幸这个问题。我就在这儿多分享一点。就像昨天很多弟兄姐妹他在课后，他就是关心的问我，就是说你突然失去你的孩子原因是什么呢？那么突然。然后呢，其实当时我刚刚失去孩子的时候，我和我的太太都非常的那个无法面对。但是呢，当时我们有一点是很肯定的，我们在祷告之中互相的都是鼓励彼此，就是我们说这事儿是出于神，这事儿是出于神。我们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事儿而怨恨神，是想把责任推卸给神，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仰。因为如果我们在面对苦难，如果我们在面对不幸，我们不能认定这事出于神的话，我们就会从别的地方去找答案。我们就比如说我的太太，她当时她一开始她会非常的自责，她会非常的自责，她会想，哎呀，自己为什么，是不是当时吃了什么不对的东西，是不是当时做了什么不对的家那个太重的家务活，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每个小时都数开心，然后以至于这个小孩什么时候走了他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这世上的一切，尤其是事关生死的问题，并不是在于我们多做了什么或者我们少做了什么。因为生命的主人不在于我们，不是我们，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赏赐生命收取生命的只有一位，就是神他自己。这事是出于神的，只有我们真正的从我们对神的认识，从我们对于我们信仰的认识能够认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不再从我们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去自责，去沉湎于我们自己是做对了什么还是做错了什么。只有当我们承认这事出于神的时候，我们才能不从这个世界上去找解决办法，去找安慰的方式。因为事情既然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注定要从哪里得到答案。既然这事是出于神，我们也只有在神那里能得到终极的答案，也只有在神那里能得到真正的安慰。所以在我家庭发生的这个事件上，给我的第一个收获就是这事是出于神。第二件事儿，就是我们永远要相信一点，既然这事是出于神的，我们要永远认定一点，就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神永远是一位恩典的赏赐者，而不是一个索取者。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中，神永远是一个恩典的赏赐者，而不是索取者。就像神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赐平安的神，他是一个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但是生活中就是有一些在我们看来明明是灾祸的事，突然就临到我们呢，我们怎么去面对去理解这些问题呢？我就想起原来我经常和我太太在一起经常交流问题，因为不好意思，就是我们是感情特别好，所以我的太太就说过一句话，她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哈，说到了新天新地之后呢，人也不嫁娶，好像婚姻关系都取消了，都没有了地上的这些。他说那到时候咱们都不是夫妻了。他说那这个好像挺遗憾的，他好像有点不想去那个地方感觉。然后呢，我当时想了想，我是这么说的，当时给他做了个比喻嘛，我就说 比如说你想哈，咱们原来咱们是高中同学，高中同学，然后呢，但是等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这个短暂的同学的关系就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进入了一种更美好的高中时期没有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毕业会感到哀伤，会感到有点遗憾，但是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呢，就会把这种心情带入到我们信仰中，我们会为了好像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地上一些我们所认为宝贵的关系，父母亲友孩子夫妻，我们会为这些好像他少了，我们就感觉我们损失了，我们亏了，神把一个好东西给我拿走了，我到新天新地咋办呢？就有这种心态。但是呢，我们这种就是很肤浅的，就像我们高中毕业，但是可以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更超越的关系中，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之后，神把地上的短暂的这种形式上的夫妻的这种模式驱走之后，他一定会把一个更加美善的，远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更美更合一的关系给予我们。所以神永远他在与我们的关系中是一个恩典的施予者，不是一个索取者。他既然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生命中收取了什么，他一定是把更大更美好更真实的给予我们。所以我们就想象，其实这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非常的常见，神就经常借着这些生活中的场景对我们说话。我们想象，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假如有自己的小孩子，如果一个小孩想要什么，比如说他想要一瓶矿泉水，然后呢这个矿泉水被人拿走了，他一定会哭闹，他一定会哭闹。然后这时候你受不了他的哭闹，你又塞给他一瓶矿泉水，他的哭闹会立刻止住吗？不会的，一般是不会的，他会纠结于他刚才失去的那瓶矿泉水上，这时候再塞给他一瓶矿泉水，他完全感觉没法弥补他刚才的忧伤。你这时候你如果要塞给他一瓶果汁一个可乐，他可能会破涕为笑，因为他感觉他真正的得了安慰，他真正的得了安慰。神也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就在神面前像那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拿走了一瓶矿泉水的时候，他一定为我们预备了果汁或者是更好喝的东西，就像说他的新天新地会继续与我们同饮那杯。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更好更美，并不是说像我这样，我失去了一个孩子，他会再过几年再给我另一个女儿，或者是再给我一个更听话懂事的孩子，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我们要想到，就像我们昨天那个神学模型所阐述的那样，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两种现实中，一方面是地上苦难的现实，但是这个一方面是天上荣耀的现实。地上苦难的现实是短暂的，是终有一天被画成一个句号，会被停止的，到那时一切都会被擦去，一切都会擦去。而天上那个荣耀的现实是要持续到永远，是持续到永远的。所以我们更应该看重，更应该专注于哪一个现实呢？天上的现实。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我们一头身在这个生活中，我们往往就埋头在地上的这个现实中，我们往往就埋头在地上。我们明明身上带有两种现实，但是我们活的像只有一种现实一样。所以呢，这就像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吧，就好比有一个中国有个成语叫朝生暮死，朝生暮死说的是一种小虫子叫那个蜉蝣，它早晨呢会从那个水里，然后那个从幼虫变成成虫，飞一天，然后晚上就死掉了。然后呢，假如说有一个蜉蝣跟一个蝴蝶玩，他俩做游戏，然后呢很高兴的玩了一天，到了晚上他俩互相告别的时候，蝴蝶就对蜉蝣说，等明天太阳再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继续做朋友一起玩吧。蝉蝣就会感觉非常惊讶，哪还有明天呢？什么叫明天？我们从来就只有一天的生命，哪还有明天？你跟我说明天再跟你玩，什么意思啊？我不懂，我不理解，我明天也不想跟你玩了，因为没有明天。如果一个蝴蝶又遇到了蝴蝶明天再出来玩，果然没有看到蝉蝣，他看到了一只小青蛙，他俩又继续玩。然后呢，这个蝴蝶呢高高兴兴的跟他这个青蛙玩了一夏天，等到冬天快来的时候， 青蛙就说明年春天我们再出来一起做朋友吧。蝴蝶说什么叫明年春天，我们蝴蝶从来就只有一年的生命，什么叫明年，哪来的明年，我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想想我们会不会也就像那个蜉蝣，会像那个蝴蝶一样，神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天上有一个荣耀的现实，有个必要持续到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会定睛在地上的现实，我们会觉得哪有什么天上的事啊，太虚了，太空了。我们想到就包括我自己通过两种现实去思考我失去自己孩子的这件事，我想到其实并不是失去，只是我在地上的这个现实中是短暂的失去，但是他现在他在天上，在那个荣耀里。我如果真的能认定有两种现实在我身上，并且天上那个现实是存到永远的，其实我会发现我在这个苦难，在这个不幸中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我的孩子去了天上并不代表我失去了他，而是我们日后有一个更美好的团聚。相反，神正是在这个苦难中没有让我失去任何东西，反而他给予了我更多。比如就是说，在这件事之前，我并不是很能理解别人失去孩子的这个痛苦。在2017年的时候，我曾经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曾经遇到过一位弟兄，他刚刚信主一个月，他刚刚决志信主一个月，然后呢，他的孩子，然后那个他的太太就生产，然后生出了一个孩子，但是没有想到在他刚生出来这个孩子之后，就发现这个孩子身体里有个肿瘤。所以呢，在这个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就要做手术，就要做十几个小时的手术。然后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尖恶性的肿瘤，然后这个孩子在他2到3岁之前几乎每年都要经历手术，最终到了3岁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熄了他在地上的征战，回到他的父身上。我当时呢，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有点软弱，我就觉得刚信主一个月，然后就让这么大的试探跟征战临到这个初信徒的这个家里面，我感觉这如果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有点像上眼药似的，不信怎么还好，一信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征战。但是呢，那个弟兄他虽然当时他刚刚信主，他也不懂得什么太多的神学的道理，但是他就是对神的恩典，对神的信实，对神的美善，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他就是说，既然神让这事临到我，我就靠着这个神的恩典去面对。所以我觉得真是当时令我很受触动，但是我自己当时并不能那么感同身受，在生命上能体会这一点，当时我只是记住了这句话。而在今天我自己蒙受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也真正的体会到了这种心肠跟滋味。我想以后我再遇到有同样的光景和苦痛的弟兄姐妹，我也更能够理解他，也更能想办法帮助他看到天上的这个现实。所以呢，其实在论到这件事，这是我的第一个收获，就是我更能理解我身边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第二个收获就是，起初我对新天新地也只是一种理性上的一种向往，但是今天我知道我的家有一部分已经在新天新地了。我这个苦难带给我的并不是说埋头沉湎在那种死亡跟失去的悲伤中，而是把我引向了一个更高的天上的看见。我和我太太现在对新天新地的渴望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强烈，我特别盼着天天可以多为主做工，直到有一天熄了地上的工，我可以快快乐乐的回到天上过一个永恒的团聚的永远没有日落的日子。 OK， 那我们就现在在这儿告一段落，休息10分钟。